能够大家有这短短的几天，我们这次思想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是登山宝训。我们登山宝训中间，我们选几段的圣经，我们这次有四次的时间在一起，那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我们在21世纪中间怎样在这个后现代潮流的冲击之下，我们应当知道如何活。那请我们打开圣经，今天我们第一堂我们的主题就是我当怎样活，我当怎样活。那呢我们选几处的圣经，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念17节，然后我们每一章选几节的经节我们来思想。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莫想我乃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乃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一节，第六章一节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我们看到这边特别主耶稣说故意叫他们看见，故意叫他们看见是一句重复的句子，在登山宝训里面。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我们一同来读。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六章16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们最后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我们再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时候，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同样的来亲近我们。我们愿意用你自己的话语，特别是登山宝训上的话语，我们思想在这个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一个社会中间，我们当如何活。求你今天准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好像好土一样，当你的道被解开的时候，主，你的道就能够落在像种子一样落在好土里面，使我们能够得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当怎样活，我当这样活是每一个时代的人，每一个跟随主的一群人都常常问自己的这句话语。在70年代，在我们的时代中间，70年代有一位美国的神学家，那他的名字叫 Francis Schaeffer， 雪佛先生，他就用了这个题目，我们当如何活。他想唤起了一群跟随主的人，他们能够对自己、对环境、对文化以及对时代能够负上自己当负的责任。今天的教会，所以我们看到有软弱的现象，也都是因为基督徒他们不知道自己当如何活。在英国上一个世纪中间被神所用的一个重用的仆人叫做中马田牧师，他曾经这么说，他讲我不认为我的话太黏腻了一点。他讲今日教会中最显著的一个特色就是属灵的浮浅，不论你走到哪里，你总会看到有使你困扰的事情，就是看到了一批批基督徒，他们不但不知道自己当怎么活，而且他们也不知道 怎么样成为过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在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中间，那我们看到主教导我们当怎么样的活。这就是为什么登山宝训跟一群基督徒对你跟我来讲是这么样的重要。登山宝训讲出了神国的一个特性，或者讲神国的气质。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是什么样的气质，什么样的品格，他们应当如何活。我们在看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应当对登山宝训有一个一般的概念。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并没有对我们说这样活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他没有，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他是在告诉我们，因为你们要跟随我，所以你们当如此活。登山宝训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让你跟我能够，这批活在神国度中间的人，能够明白神国的实质是属灵的，神国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实质，神应当控制，神应当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上的一个主者，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那他是我们的审判者。今天当我们来思想我当怎么样活的时候，那我想从三个角度我们来看你跟我当怎么样的活。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你跟我当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而活。圣经是神给人的一本运用的手册。第二个角度，我们应当思想的是当以神为生活的中心而活。第三个角度，我们要思想的是当以神为生活的审判者来活，为活。今天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当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而活，当以神为生活的中心而活，第三，当以神为生活的审判者来活。那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当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而活。那我们看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在这边说，主耶稣这么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们看到在第五章里面，废掉这个字出现了五次之多，在五章十七节出现两次，在十八节出现两次，在十九节出现两次。他讲你们不要想以为我来是要把律法废掉，接着他又讲，除了讲了废掉这个字五次，他讲了我来乃是要成全。成全这个字在第十七节讲到，第十八节讲到是成全。所以你跟我应当有一个观念，主耶稣来带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约的时代里面，并不是我们要废掉我们的旧约。主耶稣讲他不是要来废掉，而是他是要来成全的。我愿意在这一段里面，当我们思想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这一段中间，我们从两个例子我们来看，常常你跟我误解了圣经。第一个例子，你跟我误解圣经的是，我们常常以为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是对立的一个关系。我们常常以为说，甚至于有基督徒这样讲，我们既然现在在新约的时期，我们为什么还要遵守旧约上的律法？甚至于有的讲，为什么我们还要花时间来研究旧约？这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不正确的观念。恩典跟律法的关系并不是在一个正反相对的一个关系之下，这是错误的。 常常我们把恩典与律法放在彼此对敌的一个位置上面，我们当然不在律法之下了，而是在恩典之下。这并不就是说你跟我不必守律法了，不在律法之下是不再受律法的咒诅，但你跟我同样的要靠神给我们的恩典跟力量，依靠他，我们要行出律法来。不但行出律法，主耶稣讲我们甚至于要超越过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所行的义，让我们看到我们要超越就要靠神的恩典。保罗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讲我该活出的是基督的自由人，而不是一个在律法之下的一个受捆绑的一个人。基督乃是成全律法，让我们看到他也活出了律法，正如好像登山宝训上的要求一样，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经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观念，恩典跟律法并不是站在一个相对立的一个地位上面，那我们看到而是在一个先前后的次序上的一个关系。我们看到譬如讲，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一次我们会提到八福，当你跟我领受到了八福的恩典之后，主耶稣才讲你们是盐，你们是光。当我们领受到了恩典之后，我们才有这个从恩典而来的力量，使我们成为盐，成为光，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因此呢，我们看到恩典在前，律法在后。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讲，恩典在前的意思是什么？恩典好像是我们一个汽车或者火车的引擎一样，当我们有了这个引擎，接受到了恩典，你跟我就有力量，我们就可以行出主耶稣给我们的所谓的命令方式。主耶稣讲到八福，你跟我领受到了八福的恩典，我们就能成为主耶稣的见证，我们就是盐，我们就是光。同样的，在新约我们有其他的证据显明出来是恩典在前而律法在后。我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讲，使徒保罗常常劝勉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劝勉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用一种口气来讲，这种口气就是说呢，把底下听他话语的人的身份指出来，指出他们是什么的身份，然后呢，因为你们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底下就是命令。因此使徒保罗常常用了一个方式，我们在文法上面叫做指示命令的一个语气。这个指示命令的语气呢，那最简单的我就可以拿一个例子来，哥罗西书第二章六节跟七节。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七节非常有名到一个地步呢，那有一个机构专门做门徒训练的机构，他们做的一个门徒训练的教材就叫做 27， 有多少人听过 27 这个名词？听过啊， Navigator 导航会。他们呢在60年代的末期的时候推出来的一项行动，专门给教会的传道人去做，在教会做门徒训练。那这个门徒训练的名字叫 27， 就是什么？哥罗西书二章七节。那二章六节到七节，保罗就用了指示的命令的语气。保罗在这边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原来我讲中文在这边翻得不好，这个因 NIV 翻得很好。这句话应当怎么翻呢？不是我们，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保罗指出来底下听众的身份，保罗不大愿意训诫别人， 命令别人，只有那些有资格的人，得到了神恩典的人，保罗才命令他们，训诫他们。保罗讲，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这是莫大的恩典，引擎在前面，恩典，那你们就应当接受我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就当遵他而行。 NIV 国际版的圣经干脆翻作什么？你们就应当在他里面住。翻得很好，为什么呢？你们当遵他而行。保罗是用的一个现代式，现在是就表示说继续不断的一个习惯，就好像一条线一直走。过去式是一点，我在1969年9月14号在 Urbana, Illinois 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蒙了恩典了，这是过去式一点。但是呢，习惯是一条继续不断的一条线，现在式。所以保罗讲，你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就应当继续不断的在他里面行。新国际版就译作在他里面住。就当，中文讲当跟要就表示是命令，所以只是命令语句，就表示说什么，你如果没有蒙到恩典的话，你不可能在他里面住，你没如果没有蒙到恩典的话，你不可能遵他而行。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恩典跟律法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前后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生活在新约时期，蒙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就把恩典当作是我们的火车头，因为蒙恩，因为从他那边能够得到能力。因此使徒保罗命令我们的，主耶稣命令我们的，我们就有这个能力去做。所以这个方程式是什么呢？就是恩典加上命令。第一个先必须要有恩典推动的引擎，命令，我们有了恩典才能够做工。那另外我再举个例，是人人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也是同样的证明出来。这里面讲，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里面是什么？讲到一个人来到了耶稣的面前呢的时候，就是表示他得到了恩典了，得到了恩典他就得到了安息了。然后接了第30节，马太福音11章30节，主耶稣就给了命令了，是什么？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有了恩典的之后，你跟我才有动力，你跟我才能够体会到那些教训，主耶稣的教训跟命令是容易的了。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觉得他的轭是容易的，没有办法觉得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我们得到了恩典，所以在这边讲呢，也才能够有动力，才能够有能力，使我们能够接受命令，使我们能够接受教训。这是同样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不但如此，我还可以拿旧约的证明，旧约让我们看到十诫。当我们看到十诫的时候，出埃及记第20章2节的时候，那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第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什么？给了以色列人莫大的恩典。什么恩典？救赎的恩典。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出埃及领出来，得到了救赎，得到了恩典。接着开始十诫了，你不可，你不可，你不可。这边让我们看到恩典之后才有命令，你不可的诫命才接着而来。弟兄姐妹们，我们给了新约旧约这许多很人人都知道的经句，上面看到指示跟命令语态，让我们看到恩典在前，让我们看到命令在后，让我们看到一个误解。从今之后我们不再有这个误解了，
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是什么？不是正反相对立的关系，而是前后次序的关系。因此你跟我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可以怎么样行出律法来？因为恩典在前，不但可以行出律法来，而且可以超越过律法的标准。这是登山宝训中的一个大前提，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不然的话呢，我们在登山宝训中很多的教训，你觉得我们行不出来，但是呢，因为有了恩典，我们可以行出来。第一点讲的，我们讲的是恩典与律法的关系。第二点我们讲到了律法与气质的分别。登山宝训里面也让我们也必须有一个了解，律法跟那个登山宝训所给我们的天国的气质之间有分别。登山宝训不是十诫的延伸，绝对不是十诫的延伸，乃是基督徒的一个特质显明出来。假如你跟我要跟随主，我们问，诚心的问主说我当如何活的时候，如果你是诚心在神面前寻求我当如何活的时候，那向神要恩典，神会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借着登山宝训里面针对着跟随他的基督徒主耶稣所讲的话语，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你跟我应当怎么样熟读圣经？那呢，我稍微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圣经，那我们呢，今天你说呢，我圣经在读不懂，没有足够的资料来讲的话呢，那今天这句话你不能讲了啊。今天呢有足够的圣经的资料啊，我今天顺便讲，我手里面拿一本圣经，是师母跟我神呼召我们出来之后第一样工作是什么，就把 NIV Study Bible 这个全世界最畅销的，已经超过了650万本，million 6.5 million 的那个销售量。那呢，这本是在20世纪48位顶尖的圣经学者把他们一生的心得把它记下来的。这本书你知道，我跟师母跟那20几位同工翻译校对多久？10年的时间，我们翻译校对。那这本圣经呢，我可以讲呢，是我所知道的中国圣经中最好的一本，几乎金句里面多有。那你怎么，你就应当怎么样，你就应当拿来好好的读。那呢，你怎么读呢？那一般我们都知道的，读旧约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本是什么？读旧约你要读得好的话，懂的话，最重要一本什么？当然是第一本创世纪。创世纪中间神就把怎么样，把历史告诉我们，叫我们从历史学到功课，人怎么堕落的，人怎么获得乐园，人怎么又丧失掉乐园，神对人的计划是什么，神要从人类中间选一个彻底顺服他的人，能够从他而的后裔成为一族，神要用这一族人能够怎么样，能够把福分，他对全世界人类的福分通通怎么样，通通传开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了神的计划。所以你跟我读圣经的时候，读旧约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本把创世纪读好。那你讲呢，我现在不先还不读旧约的，还没这个准备的，我先把新约读好。你要把新约读好，你要把什么读好？四福音一定要读好。你要读新约的话，先不必看罗马书，先把四福音搞好。四福音这里面要读好的时候，要读什么？先把什么登山宝训给读好。因为呢，是主耶稣基督针对了那一群跟他的人他所给的教训。所以你跟我要会读圣经，要勤读圣经，要默想圣经，要而且怎么样，还要背圣经，还要什么，还要把圣经应用出来行出来。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在这边的我当怎样活，当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活， 至少你跟我应当不要有误解，恩典跟律法的关系不是正反相对的关系，而是前后次序的关系。另外，律法跟或者规条跟天国的气质的分别，这边呢，我们看到，我也同样的举几个例来看。我们首先看是它整体的，那整体性的，我们看登山宝训应当是整体来看，而不能够单独分离的应用，不能够拿中间的一节一段分离的拿来来衡量一个人，你看你没有按照这个做，我们应当整体的来看。我刚才讲到的这位英国的牧师，上世纪的这个牧师中马田，他讲过一句话，他讲登山宝训好像什么，登山宝训就好像一个怎么样，一个交响乐团，你要看的时候你要把它当做一个交响乐团，而不是呢听一个独奏，钢琴的独奏是一个交响乐团。因此千万不要把每一条单独的拿出来说你该做到这点，那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用法。你应当抱这种的态度，遇到某种环境或者某种情况的时候，那我真的可以做出这一点，那连外衣也有人拿去，而且我也愿意陪那个人走第二里路，如果这是神的旨意叫我做的话，我可以这样做。但是你不能拿这个拿来衡量你们教会的牧者，衡量你们教会的同工们呢，你怎么不陪我走第二里路呢？那你就是不合格的，不能拿一条来，因为这是一个应当整体的来看，这是你跟我读登山宝训中应当知道的，应当是当作交响乐团，你必须从整体的来欣赏，因为呢，它代表了一个属天的、一个跟随主的一个人的一个气质，而不是一个规条，而不是一个律法。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呢，那登山宝训让我们看到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生活的态度，也是我们应当有的一个心态，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应当有的一种心态。但是你跟我不能机械式的去应用在任何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不能够说我是这样的人，人家打了你右眼，那你要求你打别人右眼，你要求呢那个左脸也，那个人的左脸也同样的让你打，那呢这个是对人双重的一个标准，那这不是登山宝训的用法。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它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态度，它是一个整体来看的，这不是一个规条，而是代表出来属神的人、属灵的人的一个气质。你跟我应当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因为圣经是神赐给人的运用的手册。我以前神没有呼召我全世界出来之前，我是机械工程师，那呢我做的研究呢是什么，我做的研究是机器人的研究，那机器人就是一个机器手。那呢当我们在设计一个机器人，设计一个机器手的时候，那我们一定会有一个什么样，有一个运作的手册。你如果不按照这个运作手册而去做的话呢，你可能会不能够全部的发挥我们所设计的机器手，而且不但如此，你可能会造成怎么样，造成危险的情况，能够伤害到别人或者伤害到你。同样的，神造了人之后给我们一个运作的手册，这个运作的手册就是这本宝贵的圣经，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让我们也能够认识神。第二个角度让我们看，我们不但当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为运作的手册，第二个角度，你跟我应当以神为生活的中心，生活的中心。今天很多跟随神的人把神当作是客体，把自己仍然是中心，那需要他的时候到他面前去祷告，他好像是一个客人，我们请他来的，那呢
圣经的教训不是这样。登山宝训让我们看到是有两个主，一个是马门，一个是我们的神。那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在这两个主中间必须要选择一个。那雅各也讲的，不能心怀二意。因此呢，我们必须要从中心的位置下来，而把我们的神放在我们的中心。所以第二个角度，我们看当以神为生活的中心，我们看第六章。第六章这边让我们看到有几节的，有两段的圣经。这两段的圣经呢，那主耶稣在讲的时候，马太把它记下来的时候，刚好把它记成两大段。前面一段是中所谓的宗教的生活，后面一段所谓的是俗世的生活。宗教的生活是什么呢？第一节代表了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第五节，同样的，你们有宗教的生活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什么什么，然后故意叫人看见。然后第六章十六节讲的第三个宗教的生活的代表，除了将行善，除了祷告之外，就是禁食。禁食，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什么什么，故意叫人看出来他们是禁食。所以马太在记载的时候，前面这一段是属宗教的生活，后面接的是什么呢？后面接的从十九节开始到二十四节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这是讲到我们世界上生活必定会遇到的几件事情。必定会遇到的什么呢？必定会遇到集财宝的事情。然后呢，我们就看到然后第二个，那主耶稣讲的比喻就是眼睛是身上的灯，就是看到你跟我对前面的抱负，我们看到眼界，看到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许多的跟随所谓基督徒，跟教会中的基督徒，他们的生活会有一个什么现象发生呢？会有一个两分论发生，一门叫做 dichotomy， 两分论。我们的宗教生活，我们的俗世生活，而这两个生活是怎么样？几乎是分开的生活。在我们星期五晚上的时候，就开始穿上宗教的外衣了。那一直到了高潮的，到星期天的时候，那我们呢，到教会敬拜的时候，那有敬拜的样子，那我们这个样子也是外表是像个基督徒的样子，但是到聚会完了，中饭完了之后，那回到家的时候，那我们听的音乐也不一样，我们看的电视的也不一样了，跟我们星期天的也不一样了，那我们就进入到什么？进入到世界的生活。那从星期一到星期天晚上，一直到星期五，都是怎么样？都是跟街上的人没有什么分别，这是两分论。当以神为生活的中心，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也用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讲不是圣俗两分的生活，你跟我说过的，不应当是圣俗两分的生活，应当是表里一致的生活。怎么样会有一个表里一致的生活呢？就是灵里面与神有一个直的关系，一个直的关系。这个直的关系是从马太福音从第六章一节到第十六节等等告诉我们说呢，因主耶稣讲不要故意让人看见，不要故意让人看见，好像法利赛人文士一样故意让人看见，而要怎么样？是要秘密的，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是一个内在的。做善事、祷告、禁食都应当是个内在的，不但是秘密的，而且是单独的，是属灵的，应当是属灵的。这边就讲到跟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直线的一个关系，这边也讲到灵里面与神有一个直的关系，不要将你的心给世界，正好像老约翰所讲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表里一致的生活。今天你走到世界各地都看到有华人的教会，特别自从1979年尼克森跟中国建交之后，那中国人就开始移民到世界各地，分散出去。感谢神，分散这是神的宣教的策略。我们知道神喜欢我们分散，一章28节的时候，造了亚当的时候，神就讲你要遍满全地。让我们看到到了11章的时候，第一节到第九节，短短的9节里面，把人类的那个恶要联合起来，要联合起来烧砖，让我们来烧砖，让我们来做塔，来造城，为的是怎么样？想通天，为的是想扬名，要联合起来，我们都是统一的语言，要联合起来。这种的举动要通天，这种的举动要扬名的时候，那呢？神很幽默，我们看到神就模仿的人。神因为人讲了2次说让我们来吧，让我们做砖来吧，让我们造塔的时候，那神就模仿他们，用讽刺性的讲，神自己说来，让我们降临下去看一看他们所造的。所以这一段9节中间讲了很多的讽刺，什么这个人讲造的塔要通天要扬名通天，而神讲的让我们下去，神要下去才看得到这个塔，就表示说这个塔还造的不高啊。所以神也讲要让我们下去，同样的以讽刺的口吻下去，因此神怎么样？神让他们分散，他们在哪里团聚，神就让他们在哪里分散，他们在要在哪里团聚，要通天要扬名，最后他们得到的一个名字就是怎么样？巴别，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神变乱了他们的口音，因此今天有这么多超过了几百种的语言，让我们记得历史的教训。在这边讲到历史的教训，也是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主耶稣在这边讲到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的两分论，那呢，求神帮助你跟我，让我们什么？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的生活，属灵的生活，不是两分的，而是怎么样？而是一体的 ，integrate， 联合、积分、集合在一起的生活。你跟我没有星期一跟星期五跟星期天的分别，我们怎么样？每天所过的都是怎么样？多是可以荣耀神的。我刚才讲你跟我需要好好的读圣经，对不对？那我手上的这本就是研读本圣经，我从来1996年11月出来，你看这就是第一本皮面给我看得破掉了，看到现在，看到现在我在看到1/4，用到它1/4的功能那呢，我们还有一本书我很喜欢，那这本书呢，我这次也带来了。那这本书呢，是 J.I. Packer 巴克，这个中文英文叫中文翻作 J.I. Packer，P-A-C-K-E-R， 压缩的意思。他写的一本呢，叫做 Concise Theology， 简明神学。我们把它翻的时候，这本书变成畅销书。那我很喜欢，我有2年的时间就把这本书就放在我的床头。那早上呢看圣经，晚上呢就是看这本书。这本书呢，它每一个有100个题目，每一个题目它用一页半，好像日记一样的讲。那我都考考大家，好不好？神学观念怎么样？他讲到在69章里面讲到，他讲什么是基督徒的本分，弟兄姐妹们。什么是基督徒的本分？这点我们应当知道吗？做了这么多年基督徒，连个本分都难道不知道吗？基督徒的本分是什么？基督徒的本分是什么？什么是基督徒的本分？基督徒的本分是讨神的喜欢，讨神的喜欢。 他讲神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全时间做他的仆人，但是神却呼召了我们中间每一个跟随他的人，七天，每一天24小时要讨他的喜悦。阿爸阿们啊 Amen。 七天，每一天24小时讨他的喜悦，睡觉的时候，上班的时候，行走的时候，开车的时候，都要讨他的喜悦。这种的生活就是防止我们有什么呀，有 dichotomy， 有胜输两分的生活。应当让我们的生活灵里面与神有一个秘密的关系，是直的关系，是秘密的，是个人的关系，是24小时7天讨神的喜悦，是要不要将这个心给这个世界，而把这个心给我们的主。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个主。让我们看到，当以神为生活的中心，是不是胜输两分的生活，而是以神为中心的，神当作主体，而我们当作客体。当约书亚在攻城的时候，攻城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个穿了军装的男来了，那约书亚呢就很客气跑去讲，你到底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你到底是好人坏人，对不对？那好人那就是帮助我的，那坏人呢怎么样，就是帮助我的敌人的，对不对？那这个约书亚讲这句话跟我们日常生活上一样，我们呢一看到这个人的话，第一眼的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好人呢也对我有利的，对不对？以后可以帮我忙的，坏人呢就是以后找我麻烦的，对不对？所以好人坏人，那这个人讲什么，我乃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元帅的。因此让我们看到，马上约书亚就让他当作怎么样，当作主体，耶书亚当作客体。今天同样的，我们的神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当作我们的中心，而你跟我应当当作他的客体。所以不是胜输两分的生活，而是什么，不是靠眼见的生活，乃是靠信心的生活。这是第二点。那你跟我看到，因为这边有这句话啊，这句话是因此呢，这边6章31节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的天上的父是知道的，靠眼不是靠眼见，乃是靠信心的生活。不要做讨人不要做给人看，而怎么样，是在暗中做善事，因为我们的主在暗中注意到我们，注意我们事情的优先的次序。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让我们看到要把神跟神国放在首位，也就是说把神放作主体，而我们放作客体。我们看到圣经上约瑟的例子，就是先求神的神跟神的国，他的秘诀是什么？就是求耶和华常与他同在，他不看环境，单凭了信心。让我们同样的，让我们看到保罗也是一样的。保罗在腓立比书4章11节到13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边让我们看到他靠了主，靠了他生活的中心，他就有能力。让我们看到第一点，以圣经为生活的中心；第二点，以神为圣经为我们的生活的指南；第二点，以神为生活的中心。那我们再看第三点，我当怎样活？我当以神为生活的审判者而活，他是我的审判者，因此我行在神的审判与敬畏的态度下生活。加尔文讲了一句话说， 战战兢兢的活在神的荣耀之下。这句话真是好，你跟我应当战战兢兢的活在神的荣耀之下，因为神是我们的审判者，我们应当对他敬畏。我们看到这种基督徒面对的两种关系，一种是跟神之间的关系，一种是跟人之间的关系。而这两种的关系掌握住了我们的生活。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敬畏的态度去生活的话，我们跟人之间的态度也就是平安的，也就是做一个和平的。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第七章的主题，让我们看到是神为生活的审判者。第七章一节讲，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第七章十三节讲，你们要禁宰门。十五节讲，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二十一节讲，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二十四节讲，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我们看到第七章让我们看到一个目的，就是把与人的关系建立在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个基础上。当我们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与神的基础关系的基础上的话，那我们就是以神为生活的审判者。那我们呢，可以用两个角度来看。那在第七章中间这些经节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审判者。那你跟我们应当怎么生活呢？第一个圣经带领我们的是，你跟我要能够分辨，要有分辨的智慧，但是定罪的权要交给神。分辨的智慧，有这个智慧，但是呢，定别人罪的那个权柄不是我们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是最后的审判者。那我们呢，应当把这个权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句话是要有智慧去分辨，但是也要有智慧把这个定罪的权交给主耶稣基督。通常的时候，我们会分辨的人，我们就会定罪，会第一上半段我们做对了，下半段我们做错了。那呢，还有一种呢，那刚才我讲的是做对了一半，还有一种呢，干脆呢，那怕了得罪神的话，干脆呢上半段也不做了。那这种人呢更错，那就是什么？完全错了，就是说什么不分辨。今天在这个社会中，这个社会是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社会。什么叫后现代？就是在现代的后面叫后现代。那呢，就是说现代的以前的所有的主义通通影响到我们这一群后现代的人。也就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影响到我们。那Freud 这个心理学影响到我们。那你跟我生活在一个世代，现在这个世代就是怕自己保护自己受伤的一个世代。今天我以北美的教会来讲，北美教会的特别是美国的教会，常常在同工会里面呢，因为受到后现代潮流的影响的时候，大家多怎么样，都不大讲话，对于什么立场都不愿意表白。有时候一表白一个立场的时候，什么就会得罪另外一位弟兄，好，另外好几位弟兄，不愿意得罪他们，而成为以后自己成为一个受害者。因此怎么样，大家都变成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你知道沉默的大多数这句话是尼克森讲出来的啊。那当年在打越战的时候，对不对？那尼克森知道有很多的人支持他啊，支持啊。那呢，但是呢这些大多数支持他的人不表示意见支持，结果少数的人呢很强硬的就表示意见。 所以呢，尼克森有一次在他的广播中间，他就讲，那一群沉默的大多数支持我的人，现在怎么样，你们起来吧，发言吧。今天在很多的讨论事件的时候，在同工会里面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一个决定大家不愿意表示意见，最后看看了，最后总要能表示意见，对不对？那呢，最后呢，表示意见呢，因为一个一个传到最后就到了什么呀？到了牧师的面前，那牧师必须要表示意见。当牧师一表示意见的时候，当然会得罪到很多的人，那因此呢，牧师就受伤。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呢，是后现代潮流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个沉默，而且就是什么？就是不分别。今天登山宝训中主耶稣基督没有教我们不分辨，只是七章一节讲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是什么意思？不要论断人，就好像最后审判中的定罪一样，你跟我没有资格做最后审判中的定罪，那个权柄是主耶稣基督的，但是你跟我应当有分辨的智慧，知道什么事情在教会做是不应当的，应当讲出来，应当指证出来。那但是呢，我们不需要定罪。这边讲到第七章六节，七章十五节多讲到分辨。这边七章六节讲，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这边讲到分辨，狗跟猪你要能够分辨，如果不分辨的话呢，你就怎么样糟蹋了。所以呢，这边呢要求你跟我有分辨的智慧。那同样的，我们看到在第十五节，七章十五节，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要求判断，要求判断，神要求我们判断。今天有很多人呢，很多教会在找传道人，很多教会找传道人的时候，那呢，同工会通常呢也没有什么智慧，你找传道人，好在是请传道人来审查祷告的阶段中啊，你应当要有智慧去问别人，不沉默去问别人，找很多的资料来，而不是说什么，而不是说指示他来，那呢你们就凭了他的讲道，凭了他短短的几天的知识中间呢来呼召他来做一个传道人。我看到很多教会匆匆忙忙，短短的时间之内也不询问很多人而就请来，那结果呢，不到了九个月事情就显著出来了，那呢就显著出来的时候呢已经太晚了，那太晚的时候呢就常常会讲呢，哎呀，怎么当时不问一下这个，不问一下这个，不问他原来所带领的教会，不问一下原来他们所跟他同工的人，那呢这些事情都是讲的不分辨做事。所以呢，我很喜欢保罗在罗马书第十六章讲的一句话，他是用正面的方式鼓励罗马的教会。你知道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很少人看了，为什么很少人看了？保罗向二十七位问安，全是问安问安问安问安，所以呢，通常的那一章呢，大家都跳过去了。但是在问安中间，你知道吗？特软呢，到了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的时候呢，保罗停下来，也许从他的秘书的手里把笔拿过来，写了几个字。哦，保罗写了这几个字的时候，那呢就显出来了。保罗呢，提到了罗马教会中间呢有一些人，在十七节，保罗就从这个问安中间突然停下来说，十六节会讲，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到十七节， 保罗怎么讲？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下面几个字非常重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善上聪明，恶上愚拙，八个字。今天晚上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啊，写下来作为你桌子上的座右铭。为什么呢？多半的人，保罗是很客气这么讲，叫我写这封信的话，我刚好写的相反，说你们在善上愚拙，在恶上聪明。今天多少知识分子在世界上工作得很好，到了教会之后就变成愚拙了，什么善事都不会做。那在恶上呢，很聪明，他要经商，他要买房子，他要买什么东西，绝对不会吃亏。但是为教会要买什么做什么的时候，那呢就马马虎虎呢，那就怎么样，就愚拙出来了。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了分辨的智慧没有。今天求主帮助你跟我，让我们要有分辨的智慧，要能分辨，但定罪的权交给神。这里让我们看到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建立在与神的关系上，与神的关系应当是什么样的关系？应当是战战兢兢，活在神的荣耀之下。我们看第二个角度，我们应当讲啊，不但是不要论断人，要有分辨的智慧，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与神的关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这边讲到了你跟我这一句话是不可以再好的一个形容词了，做一个敬畏神的人。那这边讲到就是把他的与神的关系，我们成为我们每一年每一个时刻我们要能够晋升的一个方向。让我们跟神的关系继续不断的晋升，让我们以神为生活的审判者，知道他所做的每件事情，我们不仅要对他负责，我们对人要负责，我们最终是要跟神负责。好，今天你跟我思想了登山宝训中的第一个大前提，你跟我当如何活。登山宝训让我们看到教导我们，我们当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让我们从看到登山宝训的原则，恩典在前，律法啊命令在后，让我们看到那个登山宝训不是规条，不是律法，登山宝训乃是气质，一个人的气质。登山宝训应当整体的来看，好像交响乐一样，而不是单独的当做规条来衡量一个人。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应当以神为中心为主题，你跟我是客体围绕的神。让我们每天的生活一个要求，讨神的喜欢。也让我们以神为生活的审判者，让我们跟人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跟神的关系，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战战兢兢的活在神的荣耀之下。让我们操练，在平常的生活中操练有分辨的智慧，但是让我们不论断人，因为不论断人就好像最后是大审判的论断一样，这个权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当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靠神的恩典遵行神的律法，当以神为生活的中心，过一个有信心生活的人，当以神为生活的审判者，以敬畏神的态度来处事来为人。如果你跟我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就抓住了登山宝训中的最要紧的这个观点，让我们知道靠神我们如何活。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登山宝训，让我们有天国的气质。谢谢你也借了登山宝训让我们知道 你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跟随你的都是蒙到了你的恩典，你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跟力量，让我们能够行出你对我们的托付跟使命，让我们这个人以讨你为喜悦，为我们每天的目标。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